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梁志勇牧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受难周的默想。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听众，也祝福我们所做的工作，使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知道基督教会有一个美好的传统，就是在复活节前一周就立为受难周，来默想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按照主耶稣基督从荣入圣城的那一天开始，到他上十字架、受死、复活，前后总共八天，每天一个主题，帮助圣徒更清晰地看见救主基督。这八天分别是：周日荣耀日，周一是权柄日，周二是教会日或者称为训会日，周三是安静日，周四是团契日，周五是受难日，周六是预备日，周日是复活日，也就是复活节。这个八天受难周的默想，在近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激励了亿亿万万的基督徒，帮助我们定睛我们的救主基督，更认识福音真理，坚定跟从基督的心志。我们也要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借着这八次受难周的默想的分享讲道，帮助弟兄姊妹仰望基督。所以我们求主祝福我们的工作，使他如同在主耶稣基督手中被注谢过的五饼二鱼一样，能够造就多人。感谢主，我们今天进入主耶稣基督受难周默想的第六天，受难日的默想。在我们开始我们的分享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你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在十字架上忍受了无比的痛苦，使我们可以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可以脱离罪的权势，可以不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乃是在天父的慈爱里，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与至圣的上帝永远同在，彼此相交。主啊，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关于受难日的分享，你的圣灵引导孩子这样的一个软弱卑微的器皿，使孩子口中所出的话能够把你的真理讲解清楚，能够把你的圣名高举起来，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来看见你，来认识你，来更明白福音，来更明白你受难的意义。主啊，祈求你施恩，你也眷顾我们每一个听众，让我们每一个听众都是存着敬畏的心，都是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你在受难日的教导，让我们都可以更加的爱你，让我们也更加的被你的福音所激励。我们把接下来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的圣灵活泼地引导我们，将我们的口分别为圣，将我们的耳朵分别为圣，将我们的心分别为圣，将我们听你话语的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是进入主耶稣基督受难日，好，我们的分享。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受难周的默想，那么它的重点其实就在这个受难日。那么我们也知道关于主耶稣基督受难它的意义，它的经文好是非常的多。那么我们也看到历世历代的教会不断的传讲这样的真理，但是呢我们还没有传讲够，我们还没有传讲透彻，所以呢我们 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打算说我们的这个传讲哈要多高级要怎样子，而是我们要就着圣经的真理，我们要就着圣灵的感动来去分享其中的一些亮光，来希望帮助弟兄姊妹。那么关于主耶稣基督受难日的经文呢，在四卷福音书当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也都有大篇幅的记载。那么我们今天选择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我们从第二十八节到第三十七节。我鼓励我的听众们，好，希望你们呢打开你们手上的圣经，不管是电子版的或者是这个纸质的圣经，打开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到三十七节，我读给大家听，我一边读，你们一边听，一边看你们的圣经，求主引导我们。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到三十七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基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士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那么经文呢，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是讲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十架七言其中一句话，那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其实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就说他尝了那个醋，然后就说成了，将灵魂交给神。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发生因为犹太人那天是预备日，然后紧接着第二天呢就是安息日，而且是很重要的安息日，因为逾越节。所以呢他们就求比拉多呢叫人把这些这个钉十字架的这三个人的腿都打断，让他们快点死。因为十字架是一种酷刑就是如果你不打断他的腿，他可以在十字架上面受很大的痛苦，很长时间都不死去。这个不是为了怜悯，而是一种残忍。但是呢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所以他们就说快点让他们死，打断他们的腿。但是呢主耶稣这个时候已经死了，所以他的腿就没有被打断，应验了经上所说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但是有士兵用枪来扎主耶稣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我们看到就是这一段的经文。那么我们就着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分享的内容其实非常的多。那么我们在这里今天圣灵感动我的分享，我就在三个方面跟大家去做分享。我要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是我们看到28节这里讲说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然后当主耶稣基督他的腿没有被打断的时候，36节又说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我们看到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一点，我就是希望弟兄姊妹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要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要明白什么真理呢？要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按照圣经的预言应验了上帝的话语。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按照圣经的预言应验了上帝的话语。主耶稣他之所以是基督，之所以是弥赛亚，他必须满足上帝在圣经上面所说的关于弥赛亚的一切的预言，否则他就不是基督。所以我们会看到主耶稣他是主动的，他说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在他身上，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弥赛亚，他知道自己是基督。那么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晓得主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旧约里面关于那位基督的所有的预言都应验在他身上，这才说明他就是基督。 所以弟兄姊妹啊，为什么基督教真的是从新约开始以后设立起来以后不断的面对挑战，但是他屹立不倒。我们在基督教内教外很多人都发出挑战，但是他却可以屹立不倒，就是因为这个人，哪个人？主耶稣基督。不是因为那些神学家，而是因为基督。基督是应验了圣经当中所有的预言，基督是圣经的中心。所以我们要看，我们要知道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关于福音给我们的提醒就很多。你要真的去看，我们就要去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基督非要应验上帝在经上所有关于他的预言呢？我们说原因就是唯有上帝的救恩计划，唯有上帝在永恒之中所制定的救赎计划才能拯救罪人。所以如果基督没有应验上帝在永恒之中救恩计划的所有的要求的话，那么他就不能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应验了经上所有的话，表明他就是上帝所立的基督，唯有上帝所立的基督才能拯救罪人。主耶稣基督是上帝所立的，所以他有从上帝那里来的旨意，有上帝那里来的恩膏，有上帝的救恩成就在他身上，有上帝的恩典通过他来传达到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得救。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上帝所立的，他是上帝所高立的那一位，他才能拯救罪人。而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就是为了成全上帝的救恩计划。所以我们的福音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讲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是上帝能力的彰显，只有是上帝的能力才能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只要不是上帝的能力，罪是何等的可怕，其他的都没有能力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福音是上帝的救赎的智慧，是上帝在永恒之中所定的奇妙的旨意，才能把我们从罪恶，从魔鬼的诡计，从世界的引诱之中拯救出来。弟兄姊妹，因为福音是上帝的智慧，所以你要看，你要知道这些。而且福音是上帝最大的奥秘，在哥罗西书二章二节就讲说，他们要，这个保罗就说，我要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基督应验经上所说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个必须的事情。因为只有一个方法，因为只有一个计划能够解决罪的问题，能够打败魔鬼，能够让世界的诡计引诱都败坏，那就是上帝的救恩计划，那就是基督的福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其他的宗教，不管这个宗教的创立人他当初是本着怎样的善意，他们不管是用了多少的智慧，但是他们都无法拯救人，他们顶多是叫人向善。所以你会听到一些这个慕道友啊，一些非基督徒，甚至一些初信的基督徒，常常都有这样的一个迷惑，就是他们说，哎，我觉得各个宗教都差不多，然后他们总结一句，他说宗教都是叫人向善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我们说他们说的非常对，但是他们只看到了那些世上普遍的宗教，因为普遍的宗教只能做到说我教你做善事，我教你要行善，但是唯有基督的福音他能够拯救。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晓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何等的幸福，我们一定要晓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何等蒙了大的大恩，这个大恩就是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得到拯救。唯有基督的救恩，唯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才能够得救。因为基督就是神所高立的，就是神永恒救赎计划当中那不可缺少的中心磐石，是我们救恩的源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从这个角度你才能够正确的理解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跟门徒讲，他跟他身边的慕道友讲，他跟他身边所有的那些人讲说，你们要进窄门，你们要走窄路， 你知道这个窄门窄路是什么吗？很多人仅仅把它解释为苦路，我们说这是不完全的。这条得救的路之所以被称为窄门窄路，因为它只有一个方法，因为它只靠一个人，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其他的宗教都不能得救，因为上帝所高立的，上帝所应许的，上帝对弥赛亚的所有的要求只应验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基督，所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在受难日的时候，你去看到主耶稣基督应验经上所说的话，就让我们谨记在心，就是只有神的救赎计划能够拯救我们，只有基督的福音能够拯救我们，只有上帝的福音能够拯救我们，只有神的儿子圣子上帝耶稣基督才能做我们的救主，因他完成了上帝所有的旨意，丝毫不差，所以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的进到神的面前，与神相交，再无阻隔，绝不失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所以经上的话都要应验，应验在基督的身上，这不是一句可有可无的经文，而是一句宝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督就是上帝所立的那位弥赛亚，耶稣就是上帝在永恒之中所制定的救恩计划的要成就的那位救主。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受难认识罪的可怕。就是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说有一个士兵拿枪扎主耶稣的肋旁，就有血和水流出来。这个血和水流出来表明什么呢？表明主耶稣基督的心包被刺破了。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有一定科学知识的人，有一定医学知识的人就要去晓得。晓得什么呢？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身体器官里面有一个必不可缺的，它要一直运行的，我们才能一直活下去，就是我们的心脏。心脏一直在跳动，那么一直在跳动，大家知道它一直在运动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大量的热量。那么所以心脏的热量怎么散发呢？我们为什么没热死呢？是因为在心脏它自身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心脏的心血管，它有个循环系统，然后那个这个心脏外围就包着有一层心包，这个心包里面有水，然后呢就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所以如果心包被刺破，这个人一定马上就死。当然我们说我们看经文，当这个士兵扎主耶稣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但是我们看到心包被刺破，有血和水流转，就表明主耶稣基督真的已经死了。那么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这个跟罪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看到这里头一定要去晓得，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他之所以要死，是因为他做了赎罪的羔羊，他做了替罪的羔羊，是他担当我们的罪，是他要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所以他就有这么痛苦的死亡，所以他被钉十字架，所以他头上戴着荆棘冠冕，所以他被人羞辱，所以他被上帝所离弃。所以十架七言当中主耶稣基督也说过这样的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啊，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个情景。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一般看的那个圣经里面，是因为要让所有人都去看，所以圣经在这方面的描绘是非常克制的，因为要让孩子也能看。那么有一部电影叫做《耶稣受难记》，就是那个梅尔吉普森拍的那部电影，那部电影里面他描绘的真实的场景，所以我记得好像说当年上映的时候啊，它是限制级的，因为里面很多血腥的这个画面是一般人看了受不了的。其实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么血腥。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什么造成这么可怕这么血腥的这个场景？是什么造成主耶稣受这么大的痛苦？有些人就会说，你看就是那些犹太人很坏哈，那法利赛人很坏，陷害耶稣，还有那个卖主的犹大真该死，还有这个比拉多特别虚伪等等等等，很多人说这些话。但是我们说不，如果你仅仅看到这些，你还没看到本质。我们要看到的本质是主耶稣基督之所以受这么大的痛苦，乃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你对罪的认识 有很多弟兄姊妹说，哎，我们要读摩西十诫才能更清楚地认识罪。没错，圣经上面讲说违背律法的就是罪，所以犯罪的标准，我们看罪与非罪的标准就是律法。但是你要认识罪的可怕，其实还不是透过律法，而是透过福音。你看耶稣的十字架，你看十字架上的基督，你就知道罪是何等的可怕。弟兄姊妹啊，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圣子，他要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必须受这么大的痛苦，你就知道罪是何等可怕。而且我们透过基督的福音去看全人类，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发现罪的可怕。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罪从什么时候开始呢？罪什么时候进入到这个世界呢？是始祖亚当的堕落。你看，亚当所有的后裔都变成了罪人，你说罪的传染性是不是最可怕的传染，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为这个新冠病毒啊，大家都很多的忧心，发现它的传染性很强。我说不，最大的传染性还不是这个病毒，还不是这个东西，而是罪，全人类都是罪人。你知道吗？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但是当他和夏娃一犯罪，他们就变成了罪人，变成了最不像上帝的人，变成了上帝的仇敌。弟兄姊妹，你说罪可怕不可怕？当主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圣经上面讲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神掩面不听你们。所以主耶稣当他代替我们成为罪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面，虽然他一直都跟上帝紧密结合，从不分离，但是他在十字架上他大声的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从此我们就看到罪的可怕。其实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本来是极其紧密的，因为在上帝所有的受造物当中，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但是罪居然把起初的亚当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给打断了。所以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不是不紧密，是非常紧密，是非常美好，是非常和谐。但是罪居然把这种关系，把这种爱的关系打断了，让最像上帝的人成了上帝的仇敌，成了最不像上帝的人。你就知道罪是何等的可怕。我们这些本来应该向上帝最感恩，本来应该在地上最彰显上帝荣耀的人，却成了最恨上帝的，却成了上帝的反面。弟兄姊妹，我们从此就看见罪是何等的可怕。当我们去看罪的可怕的时候，我们去看基督，你再去看基督，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向我们显明罪的可怕。基督来做什么？基督来是拯救失丧的罪人，但是罪人做了什么？罪人却把他们的救主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我们举一个例子，讲一个比喻让大家明白，好像有一个医生来给病人看病，这个医生是唯一能够把病人看好的，但是这个病人把医生杀死了。你就知道说这是何等的邪恶，你怎么可以杀你的救命恩人呢？我们就是这样子的，罪人把我们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钉十字架不仅仅是犹太人，不仅仅是比拉多，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都在基督钉十字架这件恶事上有份。从此我们就知道罪是何等的可怕。当我们认识罪的可怕的时候，我们就要抛弃一切靠宗教得救，靠自我修炼得救，靠道德修养得救的那些虚妄的念头。弟兄姊妹，我们前面讲了，其他的宗教都不能救人，因为它不是上帝的旨意和计划，因为它不能应验上帝的旨意和计划。我们现在再说其他的宗教都不能救人，其实宗教就不能救人，是因为罪太可怕了。如果道德修养，如果宗教礼仪能够解决罪的问题，主耶稣基督就不需要钉十字架，主耶稣基督就不需要经历这么大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看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们说看哪， 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向我们显明了罪是何等的可怕，他也向我们显明了解决罪的方法只有一个，什么方法？就是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反复提醒我们，就是罗马书的作者保罗哈，这个新约的使徒，甚至旧约里面那些说预言的先知不断地告诉我们的，就是旧约里面的祭司他们在献祭当中不断预表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公牛和山羊的血永不能除罪，唯有神儿子的血流出来才能使我们罪得赦免。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对罪认识最深刻的就是接受福音的人，所以世上的宗教是因为他们对罪认识太肤浅，所以他们才以为说靠着我们的宗教礼仪，靠着我们的经书啊，靠着我们的啊这个宗教上面的忏悔，靠着我们在宗教上面的行善，我们能解决罪的问题。我们说这都是痴心妄想，这都是对罪认识太肤浅导致的肤浅的答案。就我们举个例子，好像这次的肺炎一样，就是这次很可怕的病，如果一个人不明白，他说啊，这个就是普通的咳嗽，所以他就说你回家喝点水就好了，这个人可能会死掉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对这个病的严重性认识太轻，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病不重视，所以现在传的全世界都是上百万人染病，多少万人死去。同样道理，很多人对罪的认识太轻忽，所以他们才去藐视基督，所以他们才不抓住福音，甚至很多基督徒也是如此。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因为对罪的认识太轻忽，所以他们的重点不是高举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他们信仰的重点变成了说我怎么去背十字架。这就是我在讲道当中常常提醒的，我们是把这两个十字架的比例完全搞颠倒。基督的十字架要占据我们生命的绝大部分，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怎么舍己背十字架是在基督的十字架的基础之上我们去做的事情。但是你再去看一看，甚至很多传道人讲道的重点不是基督的十字架，而是基督徒怎么背十字架，这是不对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有很多人这样去讲？因为他对罪的可怕认识太肤浅。所以我再讲一个比喻，希望弟兄姊妹去明白。因为很多人不明白，就觉得说亚当夏娃吃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上帝就发脾气，然后啊就让所有人啊这个亚当的后裔都成了罪人，这是不是上帝小题大做？我们说不。就我讲一个比喻，像什么呢？我们说如果你看到一头很壮的公牛，然后甚至狮子老虎都怕它，因为真的是有一些大的公牛狮群围住它都没办法，那么这个公牛连狮子都害怕，但是有一条小蛇过来在他的脚上咬了一口，轻轻咬了一口，然后公牛砰倒在地上几秒钟，然后就开始窒息，然后很快死掉。请问这个时候你的结论是说小题大做啊，矫情啊，这个是在干什么，表演吗？你会这样说吗？你不会。你会说什么？你说哇，这个蛇好厉害，这个蛇的毒太毒了。同样道理，亚当夏娃在我们看来只是犯了一个小罪，他们不单自己堕落了，他们所有的后裔都在罪恶过犯当中出生，你就知道罪比毒蛇的毒液更可怕。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看十字架上的基督，看他的血和水流出来，从他的心脏里流出来，看到他浑身的血污，看到他头上戴的荆棘冠冕，看到他的手脚被扎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罪是何等的可怕，我们就一定要得出一个结论，解决罪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所以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就讲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整本圣经当中不断地强调告诉我们说，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只有他能解决罪的问题。弟兄姊妹，因为罪太可怕，只有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只有基督的宝血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一根骨头都不折断。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士兵来到主耶稣身边，他也想把主耶稣基督的腿打断，但是呢，他看到主耶稣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主的腿，然后只有一个士兵拿枪扎他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我们刚才已经讲，然后这里面说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弟兄姊妹，这个我们要讲的重点在哪里呢？我们要讲的重点，第三点的重点，就是让大家认识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完全，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一方面是应验经上的话，一方面是告诉我们他的救恩对我们是何等的完全。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吗？在圣经当中，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比喻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肢体，他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预表意义，就是告诉我们说，凡是信耶稣的，凡是接受耶稣做他灵魂救主的人，一个也不会被折断，一个也不会被灭亡。我们就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身体，这个身体和他的灵魂一同受苦，苦得不得了，难得不得了。我们基督徒因为是跟从基督的人，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就像主耶稣基督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一样的，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也一个都不会灭亡。所以主耶稣他自己就讲过，说我父赐给我的羊，我一只也不会失落，到末日我要叫他们都要复活。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对不对？他在前面还有讲说啊，你们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整本圣经反复跟我们强调这一点，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就一定能得救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完全的，因为我们得救一丝一毫都不靠我们的行为，只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只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主耶稣已经完完全全的担当了我们所有的过犯，所以他才会死，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他才会钉十字架，因为他是无罪的，如果他不是担当我们的罪，他就永远不会死的。而他死就表明他确实担当了我们的罪，而他担当了多少呢？他全部都担当。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就表明我们这些信耶稣被接到他身体里面的没有一个会失散。弟兄姊妹啊，我们要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但是我们却不会失散。我们会看到圣经当中保罗讲说，有些基督徒很糊涂，很软弱，他们活得像什么呢？他们活得像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但是还是从火里面抽出来了，对不对？这是保罗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警戒时候说的，就是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当中你们不要自夸，你们很多不对付罪，你们很多可怕的罪在你们身上，你们却不向基督悔改，你们却不认罪，你们却不寻求基督赦罪之恩，但我知道你们信了耶稣，所以呢，你们不会灭亡，但是你们却得不到什么奖赏，你们只像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但是保罗说，我不希望你们是这样子的，我希望你们不要用草木禾秸去建造神的工程，你们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神的工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这些不是让大家满足于说，哦，原来我信了耶稣就得救了，那我就不需要去啊努力，不需要去更新，不需要去征战。不，我恰恰是告诉你说，你既然已经得救了，天堂既然已经有你的位置，你为什么不努力？你为什么不更新？你为什么不去传福音呢？弟兄姊妹啊，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了这么大的苦，他为我们受了这么大的这种真的是艰难羞辱咒诅，他为我们赢得了救恩，他的爱要融化我们的心，让我们为他而活。弟兄姊妹啊，让我们真的是去看，真的去晓得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一根骨头都不折断，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凡信他的没有一个灭亡。我们要被这样的得救的确据所激励，我们不凭自己的感觉，也不凭人的判断，我们就要为主而活。我盼望弟兄姊妹都是抓住这一点，都是知道这一点。 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我们说一根骨头都不折断，就是让我们简单的去跟大家分享说，你认识主耶稣基督福音救赎的完全。那关于福音的更深刻更多的道理，我鼓励大家可以去听我们因信称义系列的讲道。那么我们这系列的讲道啊，在那个就是福音影视网有一个福音 FM 上面啊，它有一个小 APP， 你们去找，你去搜我的名字梁志勇，你去搜因信称义系列，你找得到。那有我们有50多讲，我盼望你认真听，对你必然有造就。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励志微课，我们的直播室也是搜我的名字，我们的青草地溪水旁的专栏里面也有这一系列讲道，你去好好的听，去认识这个福音的完全，去认识主的爱，然后你去努力的为主而活。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说关于受难日，我们给大家最后的鼓励。我们给大家三点的鼓励，就是结合我们前面讲的三点。第一，我们给大家的鼓励就是你要重视圣经。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是应验了经上所有的话，我们要重视圣经，好好的读圣经。唯有透过对圣经认真的学习，我们才能更深刻的认识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们不是靠圣经得救的，读圣经不能使你得救，我们是靠圣经指向了基督得救的。但是我们是透过读圣经来更认识基督，更明白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这样子我们才能更珍惜我们的信仰，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何等的伟大，我们才能认识上帝救恩的计划是何等的奇妙，是怎样充满慈爱又充满公义。所以我们越读圣经，我们灵里的力量就越刚强，我们就越知道福音的宝贵，我们就越有得救的确据。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被世界上面的那些错谬的东西把我们拉走，我们才能够高举基督的名，我们才能够传扬基督的名，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得救的确据，说我一定上天堂，我要为主而活。所以好好读圣经，这是我们给大家的第一个鼓励。那么第二个鼓励就是就着我们的第二点，我说我鼓励大家不要轻忽罪。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是为了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我们这些已经被耶稣赦免罪的人，我们不要再活在罪中，我们要追求圣洁，追求公义，追求良善，来彰显基督。当我们软弱跌倒了怎么办？当我们软弱跌倒了，你要知道我们前面讲了，罪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基督的宝血。所以你就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向基督呼求说，主耶稣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讲的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怎么样子呢？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到上帝面前承认，寻求他赦免的时候，他就加恩典给我们，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而不是继续被罪捆绑。当我们常常寻求基督的恩惠，常常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们就越发的有力量，能够胜过罪的诱惑。所以你不要轻忽罪，正确的方法还不是仅仅说你小心不犯罪，而是常常仰望基督，常常默想基督，常常高举基督，常常到基督面前去祷告。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鼓励。那么我们给大家第三个鼓励是什么呢？第三个鼓励就是我们鼓励大家要认识耶稣基督救恩的完全。要认识耶稣基督救恩的完全，你要知道你得救根本不靠你的行为，只靠基督完全的救恩。我们得救完全是靠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明白为什么信耶稣一定得永生。信就不是行为，所以当一个人信了耶稣的时候，他就一定得救，因为我们是靠基督得救的，不靠我们行为得救。行为上面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但是我们行为上的不完全不能破坏基督救恩的完全。所以我不靠行为得救，我只靠基督。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的行为才能做得更好，因为你做好事再也不是为了自己得救，而是全心全意的为别人的益处。这世上所有的宗教徒都是自私的，因为他们行善是为了让自己得救。唯有我们基督徒，唯有我们认识救恩完全的基督徒，我们晓得说我们因着基督的完全已经得救，绝不失丧。所以我为什么要行善？ 我行善完全是为了人的好处。所以只有明白福音，我们才能做到哥林多前书13章爱里面所讲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求别人的益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认识，你去行善的时候一定为自己。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只要接受了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我们就得到了完全的救恩。我们只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永不失丧。所以我有更加的动力去行善。那么讲到这里，我稍微岔开讲一点点，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还是惶恐，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定得救。我说按着圣经所讲，按照我们前面所分享的，你一定要知道，只要你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一定得救。你只要呼求耶稣，你不要讲很多的道理，你只要向耶稣祷告，祈求耶稣拯救你。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小秘诀，这是我自己当初很困惑很艰难的时候得胜的一个秘诀。就是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得救，我甚至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参与讲台服事，我还是常常惶恐，我觉得我自己不一定得救，我觉得人太败坏了，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所以我怎么知道我能得救。那天圣灵特别感动我，让我想起什么呢？想起不单是罗马书第十章的这些经文，想起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这个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他说什么呢？他说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让你们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这个时候圣灵感动我说，你可以去求耶稣拯救你的灵魂呢。我那时候对呀，我就求耶稣拯救我灵魂，他不是说了吗，祈求就得着啊。所以我那时候特别高兴，我就在那里跪在那里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拯救我的灵魂，主啊，求你保守我进天堂，主啊，你保守我，让我不被罪胜过，不是最终灭亡，不要灭在地狱里，主啊，求你拯救我，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当然我其实之前已经信了，但是之前很多的惶恐搞不清楚，但那次很恳切的求的时候，求完了我特别的开心，我知道我一定上天堂。为什么？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祈求的就必得着，因为他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所以我们求耶稣拯救我。所以我们的读者当中，如果有人还没有这样的确据，你就向主求，你说主啊，我求你拯救我的灵魂，你求我求你让我不至于失丧，主你说过的话是不能不算数的，所以我必然得救。然后你就不要再纠结自己说我得救不得救，而是要花更多的功夫去做什么事情，去传福音，去高举基督，去领人归主，去为基督做见证。因为基督身上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你已经接受基督救恩的人，你永不失丧。如果你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纠结在自己身上，那基督得的荣耀不够的，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传讲福音，去见证基督，这样子基督在我们身上就得更大的荣耀。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也更多的经历福音的大能，我们对福音的信心，我们得救的确据也会进一步的增长，这就成为我们信仰的良性循环。所以求主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在我们受难日的默想，我们分享的这几点当中，能够得到激励，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看见上帝永恒的美意，能够看到罪的可怕，但是看到基督的赦罪之恩远超过这一切，能够看到凡信耶稣的永不灭亡。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分享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做一个分享结束的感恩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钉十字架，你为我们真的是受死，你为我们受羞辱，你为我们受咒诅，你为我们忍受天父的愤怒，你为我们承受律法的刑罚和审判，你所做的这一切使我们脱离了咒诅，脱离了审判，脱离了天父的愤怒，脱离了真的是羞辱，脱离了咒诅。我们为此向你感恩，主啊，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仰望你，让我们认识罪的可怕，我们就不要再轻易的犯罪，我们就不要在试探面前随便的低头，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寻求你的赦罪之恩。主啊，也祈求你让我们认识你恩惠的福音，知道你的福音乃是上帝在永恒之中的旨意和计划，知道你 就是上帝所预言的那位基督，你就是应验了经上所有的话，你就是成就了圣经关于弥赛亚所有的应许。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你，仰望你，我们就坚定信心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立定一个心志，为你而活，让我们真的常常高举基督，常常仰望基督，就常常有力量去见证你恩惠的福音，就去传讲你恩惠的福音。愿主你的恩惠，你的平安，你的怜悯，你的大能，你的祝福在我们身上彰显。愿主你使我们听这篇分享的弟兄姊妹真的是都被你的圣灵所感动，勇敢传讲福音，做你恩惠福音的福音使者，做你的仆人，做你的好管家。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灵求，阿们。